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27年了，下面把我老伴在多次危难时得到师尊的救度，最后老伴走进法轮大法修炼的故事写出来，以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老伴不反对我修炼法轮大法，他是回族人，信他的教。我和老伴是第二次婚姻，各自都有自己的孩子，在如何与他的儿女相处，平衡好家庭关系上，我用修炼人的善，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所以我和他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相处得很融洽。老伴看到我对他的儿女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亲近，把这些都装在了心里。我天天播放师父的讲法录音，我读法时他也都听得到，所以他知道大法师父教人修心向善，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一次老伴心脏病复发，当时家中只有我俩，他说心里难受，说话间嘴唇都紫了。我急忙扶他坐下，赶快拿来大法真相护身符放在他手里。那时他双手的手指都已经变黑了，手冰凉。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他念的声小，我就和他一起大声念。我俩这样念着，不一会儿看到他的嘴唇颜色一点点正常了，手指也慢慢变回正常颜色，呼吸正常，眼睛也睁开了，腰也坐直了。我问他好些了吗，他说没事了，我这次突然犯得这么重，我想肯定没救了，没想到你的师父真管我了，几分钟我就好了，我又活过来了。老伴觉得太神奇了，不可思议。过去老伴一犯病，最少住医院一个星期才能出院，不但花钱遭罪，还得折腾儿女。从此老伴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次老伴鼻子出血，开始他说头疼得厉害，我让他躺一会儿，可他刚躺下就起来了，说躺下更难受。说话间就从鼻子往外滴血，他对血特别恐惧，吓得全身发抖，用了一卷纸 后来干脆用小毛巾把鼻子堵上，可是血从嘴里往外出。我把他鼻子上的小毛巾拿下来，血又从鼻子里往外流，用两条大毛巾捂住鼻子，一会儿毛巾就湿透了。我说，咱们求师父念九字真言。老伴脸色惨白，浑身发抖，已经说不出话来。他点头示意，自己在心里念呢。这时，女儿女婿开车来了，一看出这么多血，也吓坏了，急忙开车送老伴去了医院。到了医院后，把毛巾一拿下来，血止住了，一点血也不流了。大夫给拍片做了检查，说老伴是脑干出血。大夫很纳闷，说这血怎么从鼻子出来了，这要是留在脑中，人早就断气了。大夫感慨地对我老伴说，您是大福之人，命不当绝，有神佛护佑啊。我和老伴都知道，是师父又一次救了他。后来老伴又出了两次车祸，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第二次车祸是在我们小区大门口，老伴往里走，被后面进小区的轿车撞飞了，倒在了草坪上。他还纳闷，这是咋的了？开车的年轻妈妈吓哭了，赶忙过去扶他，说，大爷，您能坐起来吗？老伴说，我怎么躺在这里？他一边哭一边说，对不起大爷，我着急接孩子，把您给撞了，您看看伤哪儿了，我送您去医院吧。这时老伴才回过神来，说，姑娘，你别哭了，没事，不用去医院，你把我送回家就行了。年轻妈妈听他这么说，又看我老伴身上没有血，就扶他慢慢站起来上了车，把老伴送回了家。年轻妈妈见到我，没等我开口，他就把事情说了一遍，并且一直在道歉。老伴说，没事，你也不是故意的，快去接孩子吧。年轻妈妈千恩万谢地走了，临走时还留下了电话号码，说有什么不舒服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放心吧，没事的。年轻妈妈走了以后，我问老伴，把你撞出那么远，摔在地上，你真没事吗？他说，我没听到车的声音，只觉得一阵风把我吹起来，扔在了棉花堆里一样，好一会儿才转过神来。他过来扶我，我才知道是被撞了。当时正值下班时间，人们看到这么大岁数的人被撞飞了，以为人被撞死了。一些人过来，和年轻妈妈一起把我老伴扶了起来。老伴说，我想我没事，我老伴修大法，大法师父法力无边，会保护我。他还说，大法师父教人遇事为别人着想，按真善忍做人，不给别人添麻烦。这女子也不容易，在外打工，孩子还小，要做一家人的饭，因为着急接孩子才开快了车。我要听大法师父的话，这次师父又救了我一命，我想我得学法轮功了。老伴的这一番话听得我热泪盈眶，我在心里不断地感恩师父，感恩大法。那天晚上我问老伴，你说你学法轮功是真的吗？他说，当然是真的，这想法是师父第一次救我时我就有了。经过这么多年，我看你对我的儿女都这么好，从你身上我看到了常人做不到的事。还有，我看你每天夜里12点睡觉，不到凌晨4点就起床练功，白天又不睡觉，一天精力旺盛，没有一点困意， 这是常人做不到的。而且这么多年，你从来不吃药，没去过医院。我和我的长辈都信教，多少代人都信，但从来没有法轮功这么神奇。尤其我出的那几次车祸，都安然无恙。师父不但保护你，还保护着我。法轮功师父教人修心向善，危难中几次救了我的命。我要学法轮功。那天我有些遗憾，没给年轻妈妈讲真相。老伴说，没关系，他要是有缘还会来，再来咱俩一起讲。没想到老伴悟性这么好。第二天午饭后，就听有人敲门，原来是年轻妈妈和她丈夫一起来看望我老伴，拿了很多礼物。坐下寒暄了几句，老伴示意我讲真相，我就从不能接受他们的礼物开始，讲了一些大法真相。我正要劝三退，年轻妈妈笑着说，阿姨，咱们真是有缘啊，我婆婆和大姑姐都和您一样练法轮功，他们早就给我讲过，还给我做了三退呢。我非常惊喜，咱们是一家人啊，这些东西我们万万不能收，你们在外打工不易，我们不能违背师父的教导。我老伴接着说，师父让我们做事要先为别人考虑，你们看我哪儿都好好的，我有师父管着，你们放心吧。他俩看拿来的礼物我们是坚决不收，就千恩万谢地拿回去了。我去集体学法时，就把我老伴要修炼大法的事说了，大家都替他高兴。那时书很缺，同修帮忙给我老伴请到了转法轮。当我把转法轮交到老伴手上时，他双手把书捧在胸前，激动地说，这回我也有师父了，我可要把这个日子记住。那天是他的生日，大儿子听他父亲讲了大法师父的慈悲伟大，也跟着他父亲一起修炼法轮大法了。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十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
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常年被监禁而对生活不抱任何希望的死刑犯，他却在狱中遇到了贵人，生命从此翻转了。
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曾经是一名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犯人，常年在监狱服刑。监狱里有许多服刑人员因为完不成生产定额，连续四五个月都在车间加班，不能回监舍睡觉，白天晚上连着苦熬也干不完。有一年的7月20号，雷电交加，晚上11点钟了，还有将近10个人因为没有完成生产定额被罚在院坝内站军姿。大雨哗哗地下着，电闪雷鸣，我在房间里就听到扑通一声，倒下了一个人，接着听到一声喊雨衣，于是人被抬走了。过了10几分钟又听到扑通一声，又是一声雨衣，又一个人被抬走了。体罚就是这样不断的升级，许多人精神崩溃，老想自伤、自杀或者是杀人。我对监狱搞暴政，动不动就戴镣铐严管，非人折磨，欺诈犯人血汗的行为很反感。由于监狱的劳动强度大，生活艰苦，加上我身体差，我几乎对监狱的生活和未来丧失了信心。在2000年以后，我被关押的监狱时不时的就会有法轮功学员被送进来，我所在的监区也关押着多名法轮功学员。因为从1999年7月修炼法轮功开始被中共禁止，由于中共电视对法轮功不好的宣传，开始我对法轮功学员只是敬而远之，默默的在观察着他们。2006年，我和另外两名服刑人员被狱警安排做包家，专门负责监控法轮功学员。我们被安排包家的是一名刚到监区的年轻的法轮功学员，叫善静。善静看起来比较消瘦，戴一副眼镜，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人很和气。监区狱警要求我们随时跟着监视，并且不准善静和其他犯人讲话，对于善静的一举一动都要向监区狱警汇报。当时监狱负责镇压法轮功学员的610人员为了转化善静，逼他写三书，那三书就是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悔过书和揭批书，但善静坚持不写。监区教导员就在背后指使犯人辱骂、暴打、酷刑折磨善静。被折磨过的善静回来后总对我们说，狱警再怎么整他都不计较，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告诉亲人们不要干坏事。善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善良言行震动了我。平时我们所受的都是党文化、以牙还牙、斗争哲学的教育，宣传的都是法轮功如何的不好，所以当时的我对善静善待狱警的行为不理解，觉得善静有点懦弱。后来听其言观其行，我发现善静平时劳动肯干，不怕脏，别人生活中有困难都主动去帮助，是大家心目中的好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坏人呢？后来法轮功学员小喜也被关押到我们这个监区，善静托我给小喜送去生活用品，并托我问小喜还缺什么，善静会想办法。我问善静，你认识小喜吗？善静说，不认识，但都是同门修炼人，不分你我。我听了非常震撼，这在监狱里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里面的犯人都讲现实，把利益摆在第一位，都是极端的自私，做事情的目的性很强，没有好处的事是绝不会做的。自此以后，我对法轮功学员有了敬佩之心，又听说法轮功学员不生病不吃药，我更感兴趣了，开始有意接触他们。 后来又来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弘仁，他也是一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他经常向服刑人员讲大法的美好。有一天，一位姓冯的服刑人员突然中风，昏倒不省人事。弘仁刚好路过，就对姓冯的人说了几遍，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没事的。我与这位姓冯的关系好，我也很关心他。三天时间，我每天都找御医问他的病况。御医说，已经三天三夜昏迷不醒，可能要挂了，就是快死了。没想到第四天，他竟然醒了，也没出现偏瘫，出院了。我见到这位姓冯的就问他，三天三夜没醒，在干啥？他说，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反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怎么的就活过来了。以后的日子里，这位冯姓的服刑人员，他心里始终念着九字真言。慢慢的，人们发现他满面红光，最后好事来了，他被选中去大伙房做饭去了。还有个姓马的服刑人员，白癜风很严重，从脸上到腿上都是。他知道大法好后，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还背法轮功师傅的诗词。四个月后，奇迹发生了，他全身皮肤都恢复正常了。由于弘仁这位法轮功学员经常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和告诉服刑人员九字真言，许多人看到弘仁时就双手合十，口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弘仁也用同样的方式回应他们。奇特的是，狱警包家等对这一切好像没有什么反应。狱警多次想逼迫弘仁写三书，弘仁就两个字，不写。再逼就绝食。一次有人问弘仁，你写三书在狱里会更好过，还能减刑，出去后可以继续练。弘仁说，父母对自己恩重如山，为了利益出卖父母还是人吗？问者无语。看到这些，我非常震撼，这高尚的境界深深地打动着我。我从法轮功学员的身上看到了生命的希望，原来人还可以有这样一种活法，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由于善静和小喜经常和我介绍大法，随着我对大法的认识，我暗暗下定决心，也要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努力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由于我从小体质不好，在监狱里出现痛风、腰痛、关节炎，还经常胃出血，我就开始念九字真言，跟弘仁学法轮功的第五套功法，开始躲在蚊帐里练，很快全身病痛都消失了。弘仁还告诉我，法轮功师父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心性多高，功多高。还有就是修炼人还得能舍，舍弃常人中的各种执着、各种欲望等等法理。弘仁给了我几篇大法经文让我背，他说背在心里谁也抢不走，而且应对每个月的清监也安全。渐渐的，我知道修炼是有心性要求的，出现矛盾向内找自己的不足，那就是同化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后来我得知家中老人生病住院，我多年以来在监狱的劳动报酬还有几千元，平时我也不乱花钱，我跟狱警说明家里情况，希望把这几千元带给老人。我的做法让狱警很震惊，他对我说，从监狱成立多少年了，从来没有犯人带钱回家的，都是一门心思向家里要钱，而你却反过来，真是个好人。因此许多人都佩服我，大家都知道我在默默地修炼大法。通过这件事，犯人们知道学大法的人真是不一样，也消除了许多狱警对法轮大法的偏见。我在监狱中没有机会看大法书，但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多背法轮功师父的经文，也帮忙传递经文。以后只要有法轮功学员进来，如有新经文，我就向他们寻求交流和互通有无， 而传递大法经文成了我在监狱服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我也因为学大法传递经文等，被监狱严管一次，关禁闭两次。有一次我被从严管室转到另一个监区，由于遭折磨，我体重下降10公斤，由于脚镣压迫，每天被迫蹲16个小时，不准坐地上，我右脚踝麻木无知觉，走路不行。我就在蚊帐里练第五套功法，背诵知道的大法师父的经文诗词。2个月后我脚好了，许多人都见证了并说是奇迹。还有一次，犯人到狱警那里告状，说我教人念九字真言，狱警就把我安排到生产一线，做繁重的电器项目的奴工活。我干不完定额，白天干活，晚上还得去学习班受体罚。干活的时候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是太神奇了，我干活的动作变得很快。2022年，在监狱服刑了20多年后，我出狱了。幸运的我通过和法轮功学员共同生活，我修炼了大法，明白了生命的真谛，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之路。听众朋友，虽然每个人的境遇不同，但只要您愿意多一点的倾听与了解，或许您也会像故事的主人公一样，让生命发光发亮。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古谚语说得好，暗室归心，神目如电。近期黑龙江省不断传出各类官员暴亡的消息，例如哈尔滨市司法局局长丁睡2025年4月1日晚突发心梗暴亡，年仅41岁。又如原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委常委、秘书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王长泰突然死亡，终年56岁。近日得知又有一名厅官遭到恶报暴亡，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药学院党委书记杨炳友于2025年3月21日突然死亡，终年54岁。这些暴死的厅级领导干部享受特殊医疗待遇，身体定期进行非常严格细致的健康体检，身体发生突发意外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这些官员的暴亡，明眼人都知道，他们不管怎么死的，实质上就是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到了恶报。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杨炳友生前参与过的迫害。杨炳友，男，1970年生，黑龙江省饶河县人，1992年参加工作，2008年至2020年6月历任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药学院院长、药学院党委书记，2020年6月至2025年3月21日任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属于副厅级干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一直盲目在迫害法轮功，杨炳友作为教务处副处长、药学院党委书记、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负有直接或间接的领导责任。比如一，招收新生一直要求政治思想审查，从2003年3月开始，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处每年在招收新生时 要求填一个所谓的政治思想审查表，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对法轮功的认识。这个思想政治审查表还要求新生所在户口的办事处或单位开具证明并盖章，证明本人从没有练过法轮功才能入学。二、辖下教职工不断污蔑法轮功的不实之词。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周苏亚在回答学生提问时信口雌黄污蔑大法，并称其接到过所谓法轮功电话，还恶狠狠地说若见到法轮功学员要给其上政治课。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学生辅导员冷德生写过直接污蔑大法的所谓论文。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处政治打手强迫青年学子诽谤大法，污蔑大法。三、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法轮功学员遭迫害部分案例。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学生张家伟，男22岁，黑龙江省双城市新兴乡新华村人，2000年12月15日去北京依法上访说明真相，证实大法，回来后遭到学校迫害，致使其精神压力过重，于2002年11月23日含冤去世。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原图书馆教师法轮功学员郝佩杰曾屡遭迫害。重善因结善果，重恶因结恶果，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却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疯狂迫害。那些参与迫害的人，有的被无神论进化论长期洗脑，已经听不进去任何告诫与劝善，持续作恶，老天也在降下各种恶报，一方面是惩罚作恶者，另一方面也是警醒世人，让人远离恶报。其实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人人都是受害者。中共倾尽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然而法轮功不但在迫害中没有倒下，反而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各国际组织的褒奖5000多项，得到了世界各族裔各阶层人士的喜爱，吸引了上亿民众纷纷走入修炼。法轮大法是佛法，迫害佛法者必遭天谴。可喜的是，很多体制内的人在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后，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枪口抬高一寸，努力保护法轮功学员，从而得到了各种福报，有的自己或亲人患绝症而神奇般的得到了康复，有的罹患灾难而神奇般的躲过，更多的人调离了害人的岗位，过上了平宁温馨的生活。而且现在已有将近4亿5000万中国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为自己及亲人进行了明智的选择，跳下了中共这艘贼船，选择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红楼欲坠，君子不立于红墙之下。希望有缘人都能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早日三退保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古语有云，万恶淫为首，淫念一生，诸种恶念皆起，种种罪业也从此而生，种种善愿却因此而消。文昌帝君也说，天道或淫，
其报甚速，人之不畏，梦梦无知，苟行简之不修，即灾殃之励志。意思是，上天常降祸给好色贪淫之人，而且报应非常快。有些愚人却像做梦一样颠倒无知，不知畏惧。如果放纵自己的行为不加检点，此人随时都会遭受到灾殃的降临。当今社会物欲横流，色情泛滥，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下一代了。时常看到很多人因美色而丧权、辱名、毁身，实在令人惋惜。孔子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孔子提醒少年时期的男女要注意身体的养护，这时的身体就像草木刚开始生长萌芽一样，又像虫类正在冬眠一样。如果在草木萌芽状态就去折断幼苗，幼苗就会干枯。当百虫冬眠时，去挖掘正在冬眠的虫子的洞穴，虫子就会死亡。中国古人都是目不斜视，以礼相待，对男女之事要求特别严格，甚至动一个念头都是大过，害人害己。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来讲几则关于戒淫得福报的故事。一，会见斩情思。宋仁宗赵祯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他在位42年，是宋朝皇帝中执政最长的一位。他生性恭俭仁恕，谏官王肃曾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王德用的确有美女进献给我，正在宫中，我很中意，你就让我留下她吧。王肃说，臣今日进谏，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仁宗听了，虽面有难色，但还是命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300贯，马上送他们离宫，办好后就来报告。讲完他还泪水连连。王肃说，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他们走为妥。赵祯说，朕虽为帝王，但是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将他们留久了，会因情深而不忍送他们走的。赞曰，仁者仁也，仁义有道，仁者仁也，忍苦忍劳。仁宗忍欲，上行下效，太平盛世以仁为号。二，戒色劝善。狄仁杰，滨州太原人，唐代宰相。狄仁杰年轻时生得面如冠玉，眉清目秀，相貌伟岸。赴京应考途中投宿旅店，夜静灯下读书，突然一位少妇来到他房里，原来是旅店主人的儿媳妇，结婚不久丈夫去世，日间见狄仁杰俊秀非凡，到晚间以借火为由向狄仁杰调情。狄仁杰明知他的来意，却友善地说，见你如此艳丽动人，使我回忆起老和尚的话。少妇好奇地追问是什么话，狄仁杰开导他说，赴京前在寺中寄居读书，寺中老和尚曾经警戒我说， 你相貌堂堂，将来必定显贵，但是需谨记，千万不可贪色犯淫，前程尽毁。老和尚的教诲我一直谨记于心，你能够立志守节，乃难能可贵，切勿因一时的冲动而败坏你的名节。况且你上有年老的公婆，下有年幼的儿子，都需要你一人承担照顾。古代妇人守节美德为世人称颂。少妇听了狄仁杰这番话之后，感动得泪流满面，拜谢说：“感谢恩公大德，从今以后一定坚守妇节，以报恩公今日教诲。”然后再三拜谢而别。赞曰：“少年之时，戒之在色，莫毁前程，请看人节，更能劝善，忠贞守节，自利利他，传灯不灭。”中晚唐诗人陈桃在洪州躲避战乱，好友严传找来一位才貌俱佳的女子来陪伴他，他以诗婉拒：“近来诗思清于水，老去风情薄似云，已向升天得门户，谨亲深愧卓文君。”古代的人拒绝他人非分的请求，还给人以台阶下，是何等的智慧善良啊！三，拒绝投怀送抱，榜上提名。费叔字道叔，广都人，他在宋徽宗宣和二年去东京汴梁，快到长安城的时候，黄昏时来到胭脂坡一带的一家旅馆住宿，旅店老板娘忙前忙后地招呼着费叔，很周到。半夜时分，老板娘来投怀送抱，费叔惊讶地说：“你为何如此？”老板娘解释道：“我的父亲是东京汴梁人，我们家是专门贩卖丝织品的，我家住在某处，我嫁给这家店主，现在我的丈夫已经去世了，我没有依靠，所以冒着羞耻来找你。”费叔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了，我要去京城，到了那里后，我会帮你找到父亲，让他派人接你回家，你也别有怨言。”这个女人羞愧地离去。费叔到京城后，找到他父亲，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他父亲说：“前几天夜里梦到女儿失身于人，莫不是遇到秀才，我女儿就危险了。神灵说君为贵人，当不敢忘记。”老翁立即派儿子去把女儿接回。第二年，费叔登科官至大夫，为巴东太守。杨希仲字季达，蜀州新津人，科举考试没考中，住在成都一旅馆，旅馆妇人欲与绸缪，希仲正色拒绝后离去。其妻在乡里晚上做梦：“你的丈夫独处他乡，能自守节持，不欺暗室，神灵皆知，当以投名状元为报。”妻子醒来后不知是怎么回事，年末丈夫回来才知道事情的经过。第二年全属科举考试，希仲考中第一名。四，见色而不动心，延寿遗迹，子孙登科。宋朝嘉佑年间，黄晋国在宜州担任判官，一天晚上来到阴间地府，民官说：“ 宜州有件美事，你知道吗？”说罢就取布给黄晋国看，原来是医生聂从志某年某月在华亭某家看病，病人之妻向聂从志求欢，聂从志极力拒绝。明官又把黄晋国带到河边，见玉立着一妇人，持刀剖其腹，啄其肠而敌之。旁边有一位僧人说，此人是潼关某之妻，欲与医者聂从志通，聂不许，见色而不动心，可谓善事。其人寿止于六十，积此阴德，延寿一纪，世世赐子孙一人官。妇人减去多少寿，给聂从志增加多少寿，所以荡涤他的肠胃，除其淫也。黄晋国还阳后，讲给聂从志听。聂从志说，此事我妻子都不知道，不料已记载到阴册。后来从志果然长寿，子孙两代都登科。世间的事已被天地神灵、地府冥官记录在案。古人云，无为大道，天知人情，无为杳冥，神见人行，心言一语，鬼闻人声，范进满盈，地收人魂。五，连贫续困，天赐贵子。毗陵有个姓钱的老翁，常行善事，可是还没有儿子。乡中有一名姓玉的，欠了别人的钱，被官府抓去。妻子来向钱翁借钱，翁如数给予，并且不立借据文书，救济对方。事后，玉氏夫妻带女儿登门拜谢。钱翁的妻子见他女儿很美，想聘为小妾，玉氏夫妻也愿意。钱翁却说，成人之难是不忍，我救济对方原是善心而发，现在想娶人家女儿就变成不义，我宁可无子也绝不愿意这样做。玉氏夫妻听了十分感动，向钱翁拜谢而退。当晚翁妻梦见天神告诉他说，你丈夫救人行善，并且能连贫续困，不淫人女，故阴德深重，当赐你贵子。第二年，翁妻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天赐。天赐18岁参加科考高中，后官至御史。再来讲一个现代版的柳下惠的故事。网上流传这样一则故事，一个大学生家境贫困，长相普通，成绩一般，高中时就交了女朋友，上大学后两人成了异地恋人。有一天女友来看望他，主动投怀于他，他却克制住自己，拒绝了婚前性行为的发生。自此以后，女朋友就和他分手了。后来这位大学生被深圳一家知名电视台录用，是很多优秀人才想方设法都无法进去的单位，他却得到了这么好的工作。一个在大家眼中各方面都不那么优秀的人，却一路顺风顺水的，让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古语云，见色不淫者，必积大阴德，获大福报。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修炼人知道，深层原因是，这位大学生是因为与女朋友在一起，不越雷池半步，得到神灵赐福，才表现为如此的运气。司马光在家训中说，积金以遗子孙， 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